可是说是说过去的呢，心里又有点有点舍不得。我不知道这个青年诗歌有没有那首诗歌，有一首歌啊，叫做亲爱主牵我手。我那段时间每天在台大对面的校园团契那个钢琴旁边，我不太会弹钢琴，我站在钢琴旁边，这个放开声自己一个人在那拼命唱，亲爱主牵我手带领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唱的亲爱主牵我手，好像我在世快打完美好仗要拜拜。连续唱了好几天，有一天有个姊妹跟我讲，方子坤啊，你是不是失恋了？我说不能再唱，再唱下去全台大人都知道庄主坤失恋了，我还没谈恋爱耶就失恋了，对，不能唱了，所以别唱了啊。那个时候心情也是怪怪的，想想说好了，大四如果还没有交到女朋友，没交到女朋友呢，以后毕业了，毕业以后呢，交女朋友就很难交了。那我这个个性又很内向啊，不太喜欢太露骨的表达，又很怕碰钉子啊，那搞不好就没太太了。一想到没太太了，我这个人不会烧饭的，不会洗衣服的，碰到家事啊，完蛋！我这种人怎么看都不是独身的料。我祷告的时候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不会烧饭、洗衣服的人吧。我是有独身的恩赐的人吗？那我不交女朋友我就完了。”可是三号呢，神好像就说：“那你怎么样嘛？如果我要你独身，你要怎么样嘛？”不要，新鲜说啦，算啦。想想说，为的要不要独身，就不要这个信仰吗？说起来也是怪怪，所以到时候想想，罢了，豁出去了，大不了不结婚了，啊，准备独身了，哇，一副好像那个样子。但是为什么我会停下来？其实就是那种刚好说不出来这种感觉。有一天有个弟兄请我，不是请我吃饭，我们俩一起吃饭吃饺子。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哎，庄子坤啊。”我看你啊，最近是有点问题。我什么问题啊？感情问题，是吗？我说过去了。哦，他说过去了，那我可不可以猜猜呀？猜猜是谁呀？我说你要猜吗？不限制，但是呢，我不会给你任何暗示的。你要猜，我只会说 yes no， 但我不会告诉你是谁。他说好啊，他开始点名了。当然，我也不出所料，能点的嘛，158公分以下的。对，一啊，二啊，三啊，四啊，五啊，他每个点的时候呢，我都说 no， 但是心里都有数，我就知道你会猜到他 no， 连续猜五个 no， 他没猜到，第六个他提到刘真光，我说 no， 但我有点 surprise， 我说我的清单里面没有他哎，但不是他，我说为什么是他呢？为什么你会猜他呢？他说嗯，他身高也是158。第二个，哎，我们农学院很好的姊妹哦。我说是吗？我怎么没看到？所以我说不是，但他一讲，反而有眼睛又睁大一点。嗯，是吗？这个人，其实这个人后来是我太太，跟我同个教会，同样在台大团契，我也认得他。啊，他也是师班的班员，我是师班的指挥，所以我是一个礼拜也是见两三次面。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是候选人，就是他这样一讲的话，我说是吗？他有那么好啊？是，哼，你还不知道啊？他多好呢？我说是吗？哦，眼睛睁大一点，睁大一眼，一眼就看上了。所以一个月以后固定终身，毕业以前，所以我从四月中开始到五月中固定终身，六月拜见岳母大人，七月当兵去了，然后回来就结婚了。神的带领有时候很难讲，我只能说寻求神的旨意需要一个敏感的心，有时候我会走错，不过不要怕错。好像好，我们今天所谈的就谈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休息一段时间，最后结束最后一堂。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的问题讨论和分享，求你自己也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我们都能够寻求认识这个真理，求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个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么我们休息差不多14分钟好吗？各位3:40好不好？准时回来，那我们就到4:30结束，谢谢。 很快这一天就要过去，我们有最后一堂的演讲，谈到一个璀璨的新生命。那我知道虽然也许你会觉得我讲得很辛苦，不过我也知道听得很辛苦，因为在这种炎热的天气，然后从早听到晚，一直这样听下来，我知道是非常辛苦。因为最近常在学校上课，深深的知道一口气要听好几堂课连续不断的话，要能够很集中精神是非常不容易，所以谢谢各位的耐心。不过很快我们最后这一堂就要结束。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到底基督徒常常在说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是耶稣进入我心，然后喜乐逃离我魂等等，到底我们所说的新生命是什么？而且这种新生命对我们的意义又是什么？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我想我从有一段圣经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我会谈到从这段圣经来看新的生命有三个方面对我们的一个影响，也是我们在说到底我们得到新生命到底会怎么样嘛？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有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从十三节，我会跟大家看到第二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三节，他这边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激励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段圣经的里面提到所谓的一个新的人，新的生命，还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一个人得到新的生命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新的生活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你可以说为主而活。所以他提到一件事，我们这些人，就是指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被人看为癫狂的话，我们会说我们是为神的缘故癫狂。对，若果癫狂是为了神，但是如果我们被看为正常的话呢，我们是为了你们，是为了别的人。事实上我们是正常的，我们是谨守的。在英文的圣经，癫狂常常翻译成 out of mind， 好像心不在焉一样，因为我们的心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这个世界的名利这类东西，所以是心不在焉， out of mind， out of this world。 这一种的心态常常被认为是癫狂的，但是事实上我们是谨守的。谨守的英文是 in right mind， 是冷静的，是理性的，而且是在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之下， in right mind， 不是 out of mind。 事实上这是一个 paradox， 就是一个矛盾的，是一个是非而是，是是而非的一个东西。基督徒在某些方面来看会被人认为有几分的癫狂，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因为我们的判断，我们的人生观跟别人不同，所以会容易被看为谨守，我们也愿意被看为谨守，被看为癫狂。事实上基督徒今天也许太多的基督徒太正常了，不太够癫狂，缺乏那一种种那一点点的癫狂，所以太正常的时候就不太像基督徒的样子。当然我们也并不要故意做的一种比较 crazy 的样子，穿一个怪怪的衣服，当然有些基督徒的那种长相或者基督徒的那个穿的衣服的方式，包括圣经都有一种特别的样子，我们并不是要用那个来表明我们跟别人不同，但是我们的不同是在于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因为为什么我会癫狂呢？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耶稣的爱激励我们，督促我们，催促我们去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所以这种的爱可能是 在一个还没有认识神、没有接触过、没有认识这个信仰的人来讲，难以了解的，所以会认为是癫狂的。可最认识的人，那是谨守的，那就是 in right mind。一个懂得基督耶稣的爱、体会过基督的爱的人，没有一个人不会为爱癫狂的。我们中间结过婚的人，大概都曾经有一段癫狂的日子吧。想当年，为了追她，哎呀，在女生宿舍门口站岗不站多久，对不对？风吹雨打，她迟到两小时没关系，现在都正常了。她只要出门打扮超过五分钟，你都会发脾气的。现在回到 in right mind， 那以前呢是 out of mind， 没关系，两小时没关系，再等我都等，癫狂，那时候是癫狂。为了爱的缘故，那种爱激励，英文叫做 compelling， 你知道 compelling 那个是无法抗拒的力量。所以当你被爱 compelling 的时候，被激励的时候，什么 crazy 事情都会做的。所以我这种年纪的话是不一样了，会看到自己的儿女会开始变入 crazy， 就说啊，你怎么会这样？可是有时候我跟我太太说，想当年我们也不是一样，对不对？像你讲，哎，你怎么会这样子啊？哎，我们当年那个时候还不是一样，痛昏了脑袋，这种叫做 crazy， 癫狂，就是因为爱，基督的爱又是超过一切的爱，所以当然它会产生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让你做一些事情，让你做一些选择。这些选择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他替众人死，众人就死了，就是说他替我们死，我们等于因为他的缘故，我们免除了死亡。所以他为我们死，我们理当为他而活。一个人不为自己而活，为耶稣基督而活，当然是 crazy， 当然是癫狂。但是他说，我没有办法，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所以我做这样的事情是谨守的，因为理所当然，他为我死，我为他活， what's wrong， 那怎么错？可是对一个不能够体会、不能够明白，而且没有体会到、接触到真的爱的人，会觉得为什么？正如我们今天看到别人为了爱情在那边癫狂的时候，你不太懂，因为你没有在那个里面。如果你是跟他一样，你对他有同样的情感的时候，你会做同样的事情。爱的激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今天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新的人，他会有一个新的人生观、新的人生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愿意为神而活。什么叫为神而活呢？当然他可以在各方面的有不同的一个运用。这个为神而活到底是指什么？有一个故事我很喜欢来用它，就是基督的爱是一个多大的力量，能够催逼人做什么样的事情，而且这种爱又如何呢能够去感染、去影响很多很多的事情呢？二次大战的时候，在泰国有一个俘虏营，那是英军、美军战败，被日本人俘虏抓起来，在泰国做工。泰国有一条河叫桂河，他们盖一条桥叫桂河大桥，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桥，日本他们的很多军用的物资从马来西亚一直往上送到泰国，透过桂河大桥就进入中国的南方云南这一带、越南这边，所以在那个滇缅边界上这个战争当中发挥很大的作用。他们盖一个桥，那桂河是一个很大的一条河，所以他们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山谷当中，几乎是悬崖上盖一个桥，所以桥盖得很辛苦。那么这些战俘也工作得很辛苦，在这个当中当然战俘的生活是很痛苦，因为做工。那么日本人向来对俘虏是非常残酷的。有一次他们做工的时候，有一个小队大概50个俘虏去做工，做完工以后，那个监工的日本兵就收工，收工以后把工具收起来点名，点了名50个人，要点工具，应该是50个工具，他点了一次，点了两次，点了三次，都是49件工具。那日本兵说，怎么会49个呢？那少了一件啊，谁拿了？没有人回答。有没有人拿？没有人回答。那日本兵火大了，枪拿起来，子弹上膛，咔嚓一声就对着排头，我告诉你，3秒钟之内我喊1、2、3，没有人回答，谁拿了我就把他枪毙，然后我就对第二个，然后就对第三个，一直到把你全部打死为止，看你们有没有人承认。 他就开始数一、二、三。他在扣扳机的时候，队伍里面就有一个人站出来说：“等一下，我拿的。”枪转过来准备要开枪的时候，那个人说：“等一下，给我一分钟。”那日本兵想说他在干什么，他就从口袋里面拿出一本小小的书，翻开看了一下，然后眼睛闭起来，好像在祷告还是干什么，然后把书摆回去。他说：“好了，我准备好了。”还说完那句话，日本兵没有开枪，他就用他的枪托狠狠的就啪就打过去，当场那个人脑袋就开花，就被打死了。他打死了以后，日本兵才想起来，气愤愤把他打死，还没问他那个工具藏哪里去了。他说他拿了，他放哪里啊？打死掉了。算了，被打死了啊，走。然后卡车来了，49个俘虏就把这个尸体也搬上车，然后嘛工具搬上车，开回俘虏营，下车排队又点名，49个活的一个死的，点工具50个，刚不点49吗？怎么又跑出一个来？再点一次50，再点一次50。他说我都糊涂了，我刚点了半天49少一个，所以我又问谁拿了，这个人说他拿了，我把他打死了，现在这边50个。那个日本兵啊，整天在监工的时候就在喝老酒，喝得醉醺醺的，他根本搞不清楚49、50，他算反正打死一个人，对，反正打死一个人跟打死一只狗在俘虏营是一样。他走了，他一走，49个俘虏站在那里，大家都傻住了，工具没有少，那可是这个人承认他拿了，他如果不承认，我们就白白都死掉了，他就一个一个打，没有人拿嘛。可是他为什么承认呢？而且妙的就是全队的人说实在都不认识这个人。什么意思？这个人是个纽西兰的军人，全队里面他唯一的纽西兰人，非常的内向，不太讲话，大家知道是纽西兰人，少数几个人还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的人都是澳洲人，澳洲嘛跟纽西兰还很近，所以有3个澳洲人认得他，其他都英国人美国人，那么其他人连名字都不知道，因为战俘营的生活很苦，说实在也不是打交道的时候，交朋友的时候谁理你啊，每个人都活不下去了，还有兴趣问你是谁，兄弟姐妹什么套交情，没时间套交情，所以谁都不理谁。可这个人他死了，他们一方面也很感动也很纳闷，然后就想说摸摸看他身体有什么东西，因为他们有个规矩，每一个俘虏死了，他要把他的遗物收藏起来，交给最后一个还活着的人。他有义务要把他所有这些人的遗物交给他的家属跟政府，而且告诉他们他们怎么死的，对，收他的东西，有一个名牌，知道他的名字号码，没有别的东西，唯一的东西是他口袋里面那本书。他看什么？他们也很好奇，就发现了，不是圣经，但是一本圣经的金句。你知道圣经常说金句就是重要的一两节圣经，它每一页只有一节圣经，对，很小的一本袖珍本放在口袋里。可是他们也很好奇，到底他死以前在看什么？不知道看什么，他死了。但是呢，他的小本的袖珍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他有一条丝线，好像我这个笔记本有一个丝线一样，在某一页拉了一条丝线，他们打开那一页看看那一页是什么。他不知道是不是他看那一页，不过那一页的确是有一句话，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说过7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为钉他十字架的罗马的兵祷告，为钉他十字架那些犹太人祷告，神啊，赦免这些无知的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相信这个纽西兰的军人死以前在为即将要打死他的日本人祷告，求神赦免那个日本人，因为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那些人很感动。然后我们能做什么呢？除了把遗物带回去以外，那些战俘商量的结果，他们说这样吧，我们做一件事情，每天晚上我们收工回家睡觉以前，晚上实在是没什么事情可做，每个人都关在俘虏营里，还能做什么？他说我每天晚上做一件事，用他这本小小的书，反正每一页只有一节圣经， 我们就每天晚上读一节圣经，用这本书，然后我们来讨论分享，也谈不上什么小组查经了，没有一个牧师，没有一个懂的，也没有工具书，什么也没有，一节圣经轮流一个人读完，然后每个人绞尽脑汁想想，你小孩子的时候儿童主日学有没有上过啊？牧师怎么讲的？然后你有什么心得啊？你有什么反应啊？大家这样讲，于是他们开始了一个俘虏营里面的所谓的查经班，每天晚上读一节圣经。很快，这个俘虏营里面的气氛就改变了。原来呢，弱肉强食，身体强壮就去欺负那些生病的，连他的口粮都把他抢来吃了，很多病人就饿死了。但是他们开始查经以后，这个俘虏营里面的气氛改变，彼此帮助，彼此相爱，从这个俘虏营感染到隔壁的俘虏营，然后一个一个营房就开始查经了，开始讨论圣经，然后气氛开始有改变。虽然是改变了，很多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很多人生病死了，做工辛苦的死掉的也有，被日本人虐待死的也有，有一个基督徒甚至这个被日本人用一种方法很残酷的把他弄死了，方法很简单，让他把他四肢绑在一个树上，等于吊在空中，下面种竹子，竹子头削尖的，打水三天之内这竹子就会长起来，然后所有的竹子穿过他的身体，这样把他弄死了，很多人这样死掉了。但是总而言之，条盖好了，一万多个俘虏，日本兵下令往南行军，从泰国的桂河一直走到新加坡，叫死亡的行军。出发的时候18000人，最后剩下800个人进入新加坡，全部死在路上，饿死的、累死的、病死的、被盟军自己的这个飞机炸死的都有，剩下800个。这800个最后的俘虏走进新加坡市区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从丛林里面出来的，已经有几个月没洗过澡，每个人简直是不像人的，每个人衣服都是破的，然后像行尸走肉一样走进新加坡市区，走过新加坡正中央的新加坡火车站，火车站全部被盟军炸平了，只有一个一个月台，没有屋顶，没有房子，月台上一排一排躺满的是日本的伤兵，因为太平洋战争他们战败了，所有的俘虏送到新加坡，几千个俘虏在那里，没有一个医生，没有一个护士，那些病患，那些日本兵在那边太阳之下，在亚热带新加坡是热得要命的，八月晒在那里，不然晒了几个礼拜了，他在那哀嚎，在那呻吟，几千个人，然后这边800个美军和英军的俘虏拖着疲乏的步伐走过新加坡火车站，那边是这样，这边是这样，在他们经过的时候，那些俘虏一看，看到那些日本的伤兵在那里的时候，那本书的是一个苏格兰的上尉，算英国人，他说我没有下令，但是我这个小队的人大概有30几个人，好像不约而同，我们30几个人就忽然间解散，个个都跑上月台上去了，我们拿起我们水壶里面仅有的一点点水，就近看到一个日本的兵，我们就把水倒到他的口里面，身上的布全部是又脏又破又烂的，我们就找一块勉强算是我们认为最干净的布吧，撕下来沾一点水擦擦他们的头，有时候擦擦他们的伤口，很多的伤兵那个伤口不但是流脓，都长蛆了，因为太阳晒苍蝇满布的，然后那个伤口都是蛆在那爬，他们就这样做。总领队呢，那俘虏他们自己按照官阶有一些领队的，然后还有日本兵在看管他们，总领队是英格兰上校，他跑过来抓着这个苏格兰上尉就劈头就骂他，他说你干什么，你知道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是猪狗不如的禽兽，我们18000个人现在死的剩800个，你干嘛，你给他倒水，你给他，你这样做他也不会活的，那何必，那我们怎么死的，谁管我们，谁给我们倒水，那你给他倒之后做什么，一直骂，那苏格兰上尉站在那里被他骂的没有话讲，后来他就说一句话，长官，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读过一个故事， 圣经上耶稣有个故事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圣经上有个故事是叫有一次有一个犹太人问耶稣，圣经上说要爱你的邻居，谁是我的邻居我要爱他。耶稣就说了一个故事，有个犹太人出去，结果呢半路上被强盗打了，钱被抢光了，打伤了，沿路经过的犹太人同样是犹太人，没有一个人理他的，没有一个人帮他的。结果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了，撒玛利亚人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跟阿拉伯人的 血统有关的，跟犹太人是世仇，几千年来都是世仇。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了，看见就把他送到旅馆，帮他付钱，帮他付医药费，帮他弄。最后耶稣说，请问谁是你的邻居啊？犹太人说是那个撒玛利亚人。耶稣就说，那你就照样去爱他吧。他就跟他的长官说，长官，你听过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吗？长官说，我听过。他说听过了，他长官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掉头就走了。隔了一天，就是1945年8月14号还是15号，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天，日本无条件投降。什么样的力量能够使这一些俘虏经过那样的患难，然后还能做这样的事情？是基督的爱。他们是有点癫狂了，可是那个爱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他们会做这种事情。可是耶稣基督的爱也借着那个柳西南的军人为他们全队的人死，然后再影响了这些俘虏，然后才做出这种真正能够叫做爱仇敌的爱。这是一个癫狂的爱，但是这是基督徒所谓的为耶稣基督而活的意义。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事情，我们会做一些选择，在人来看的确可能是难以了解，但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正常。很多的事情当我们体会过，我们经验过的时候，我们只能说 Yes， 我必须这样做。所以在我自己的，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我自己，就是3年前我决定放下我的工作，然后决定读神学院，然后出来愿意将来去全时间侍奉神的时候，一边见证。我知道2年前我曾经给查经班，有些人有，或者你有兴趣的话，我想查经班可以再印给你。在这个见证里面，我曾经引用有一个人，40多年前，他是1948年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那1948年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在中国那个时候内战已经打得一塌糊涂。那么他那时候刚刚大学毕业，到底去哪里呢？后来他决定去云南，然后他在那边做一个无名的传道者。他写了一首长的诗，其中有一小段我引用在我的见证的里面。那段话他是这样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正是大胆的使用了自己的自由。这不但是我的心态，我相信是许许多多基督徒他们做他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一些重要的选择的时候，他们的心态不是无奈，而是大胆的运用自己的自由。当然话还是这样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正是大胆的使用了自己的自由。这不但是我的心态，我相信是许许多多基督徒他们做他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一些重要的选择的时候，他们的心态不是无奈，而是大胆的运用自己的自由。当然我原来写这篇见证的时候，我用的标题是癫狂与谨守，就是我们刚所读的圣经那段话，癫狂与谨守。但是当我离开我的工作的时候，有人把我的这个见证，因为有次见证是写给基督徒看的， 有人把我的见证送到我服务的单位工业技术研究院，我们有一个刊物，结果工业院的那个刊物的编辑呢收到这个东西，他觉得还不错，他就把它登出来了。我很高兴，因为工业院有5000个人，他替我免费登给5000人看，很好。他改了一个标题，他标题叫什么呢？我很喜欢他的标题，一个大胆使用自由的人，我喜欢这个标题，不错。我想也代表某一部分我的这个心态。所以对于我来讲，当我说放下我自己蛮不错的工作，蛮好的前途，当然我留在我的工作，如果留到今天的话，我至少还可以做副所长，副所长，然后呢所长在望。但是对我来讲，能够做所长做院长又怎么了？不是没有前途，不是出于无奈，而是看见另外一些东西，看见一个国家社会目前的一些需要，一些光景，所以我们做了一些不同的选择。但是为什么要做那样的选择？对我们个人来讲会不会有损失？我不能说没有损失，几十年来我累积的经验，几十年来我累积的一些所谓的人际关系，台湾叫做人脉关系，一个牵一个的，就是人脉都是好朋友。我喜欢这个标题，不错。我想也代表某一部分我的这个心态。所以对于我来讲，当我说放下我自己蛮不错的工作，蛮好的前途，当然我留在我的工作，如果留到今天的话，我至少还可以做副所长，副所长，然后呢所长在望。但是对我来讲，能够做所长做院长又怎么了？不是没有前途，不是出于无奈，而是看见另外一些东西，看见一个国家社会目前的一些需要，一些光景，所以我们做了一些不同的选择。但是为什么要做那样的选择？对我们个人来讲会不会有损失？我不能说没有损失，几十年来我累积的经验，几十年来我累积的一些所谓的人际关系，台湾叫做人脉关系，一个牵一个的，就是人脉。台湾来讲，只要化工界的所有公司的总经理级的80%-90%我都认识，都是好朋友。政府里面只要跟这个有关的部门一通电话，什么事情都办得通，这都是几十年建立的经验关系，所以事情好办。当然我走了以后换了一些主管，他们做得很辛苦，因为没有这个关系。有些事情我打通电话到经济部部里面部长次长那个 level， 或者是一些主要的办事人员，很多事情办不通，一通电话 OK 事情摆平了，给总经理打个电话摆平了。这种关系是多年累积下来的，那现在一旦放掉都没有用，我甚至连名片都可以丢了，反正我不会用到这个了。有没有损失？会有点损失，可是对我来说又不是什么损失，因为神给我不同的一个呼召，神给我不同的一个带领，神要我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讲这算是什么损失呢？耶稣基督为我们而生，为我们受苦的时候，那又有什么比呢？所以没得比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理当为他而活，这就是我们的选择。虽然是有点癫狂，但我想我们是谨守的。所以基督徒有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生命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做了一些不同的选择。每个基督徒会为你的选择负责任，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该怎么样，不是每一个人都该放下你的工作，放下你的专业然后去传道。神不定要你每一个人都去做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按着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和计划去活，那就是神的旨意，你要去明白，要去了解。第二个，什么叫做新造的人呢？他提到一句话，17节提到说，新的，一个新造的人，他有新的生活的样式，他有新的眼光，新的生活的形态，整个都是新的。他在基督耶稣里面，他整个生命被重新的塑造，重新调整。所以他这边也提到说，我们以前怎么看人呢？按照肉体，按照外貌，按照他的学问，按照他的地位，按照他的出身看一个人，但是如今我们不再这样看人，我们不是看他的出身，看他的背景，看他的这，看他那个，因为从圣灵里面生，我们会有不同的眼光， 看别人，也会不同的眼光看自己。这个不同的看法会调整我们这个人很多很多的方面。在这几年我们在芝加哥一方面读书，我自己个人比较多机会到外面很多不同的教会去讲道等等，所以有很多机会介绍耶稣基督的福音，很多机会跟朋友来谈到我们的信仰，当然也有很多的特权和机会看见神在一个人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那么在一个地方有一次我们在带一个查经的小组，有一位中年的一个妇女，年纪跟我们差不多或者比我稍微年轻一点，不过至少是三四十岁左右。他后来愿意表示他愿意信主，他经他很有兴趣。然后在带领他信主的过程中，有一天他私下特别跟我们谈一个问题，他说他愿意信主，但是他今天碰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他说我今天我丈夫告诉我他有外遇，他外面有另外一个女人。他说而且我丈夫跟我讲的时候是这样讲，他说我告诉你，我现在有外面有个女人了，那么我有时候会住他家，有时候会回来，你看着办，你不高兴离婚证书签好了，签个字我们就了了，要不然那你就认了，那看你要了了要认了有你，你认的话那就是一个礼拜三四天我回来，两三天我不回来，总而言之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了，那就是认了，要了了签个字我们就了了。然后那张纸一放，丈夫就走了。那这个太太呢，那整个人生都烂掉了。她一个女儿11岁了，只有一个女儿，然后她长得是很漂亮，能干也能干，她也上班，可是她从来没想过怎么就这样子。当然以她的个性，她说如果是我，以我过去的个性，我立刻签字了了，我不会认了，有那么轻松让你来去自如，像你这么回事。可是他说现在我的问题是，这个信仰我觉得很好，我愿意信主，可是如果我信主，我这件事情我到底该怎么做呢？如果我没有信基督教，我说以我的做法，我就是了了签了字分了，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我相信我也活得下去了。可是如果我是基督徒，我是该签吗？如果不签我又怎么样呢？他说我现在倒是有点困惑了，如果我是基督徒我该怎么做呢？我们就跟他谈，一方面我们要他确认，就是你是真的愿意做基督徒吗？真的愿意让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吗？他说我真的愿意。我说好，那么真的愿意，那么两件事情，第一个真正的敞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让他做你的主，让他做你的神，做一个新造的人。第二个，既然如此，就两个结果。第一，你的事他负责，因为他是你的主啊，主人负责理所当然嘛。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的事自己负责，他也不会替你管，如果你是他就管。第二个，既然是基督徒，按基督徒方法办事，如果不是基督徒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中国人的传统方法呢，三个招数，一哭二闹三上吊，随便选一个。想说如果是基督徒呢，不能哭不能闹也不能去上吊，基督徒有基督徒的方法。所以是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是不同的。他说他愿意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带他做决志的祷告，他很清楚的接受了主，也清楚的认罪悔改。然后我们也为他祷告，为他的婚姻的问题祷告。我们说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神的手中，我们不知道神能够做什么，我们也实在不知道神要不要做，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只是说，我们既然是你的儿女，父母是爱我们的，天上的父也爱我，你会知道要怎么做，而且你也能做我不能做的。我只是把自己的手放在你的手中，我为他祷告。然后我们也常常关心他。他的丈夫呢，不但有两个女人，但丈夫很跋扈，这个他很讨厌基督教。所以后来大概从别人那里听说，他偶尔去参加这个查经，他很生气。有一天从办公室打电话给他，说我今天要跟你摊牌，讲清楚你要耶稣还是要我，两个只能选一个。他说我两个都要。 他说不行，你两个只能选一个，不能两个都要。他说你可以两个都要，为什么我不能两个都要？他说我可以两个都要，你就不能两个都要，你要我还要耶稣？逼呀、啊、逼呀、啊、逼到最后那个太太也火大了。他说好，你要逼我是不是？那我就说给你听哦。他说我要耶稣不要你。那丈夫一听，怎么我没听清楚，再说一次。我说我要耶稣不要你。他丈夫不相信，我想我听错了，你再说一次。第三次他要说的时候，他女儿在电话一个分机在偷听，他女儿就哭了。他说 Mom don't say that， 你不可以这样说，你说了我就没爸爸了。他女儿一哭，他心就慌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丈夫逼他，女儿在那边哭，他只好说好了，要你了。丈夫才心满意足的把电话挂掉。挂完电话，他马上打电话给我太太，他就哭着说：“上帝知道，我宁可要上帝，我不要他。这种丈夫为什么我要要他？可是我女儿一哭，我就没办法了。”我太太跟他说：“神知道你的心，你说的是什么，但神知道你的心，所以不必难过。”他女儿呢，后来也跟他讲。他说妈妈你不要去查经了，你不要去跟基督徒做朋友，因为你跟他们做朋友， 你真的会跟爸爸分掉，你跟爸爸一分我真的就没爸爸了。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很多的挫折跟痛苦。一个月过去，又一个月过去，那我们就跟他说为一件事情祷告，看神怎么做。然后呢，当然我说我们不哭，我们也不闹，也不上吊。那他也问我说，从一个男人的立场去分析分析我丈夫是怎么回事。我说啊，要从人的角度分析呢，我只能说这叫做 middle life crisis， 中年人的危机。中年人的危机怎么回事呢？我自己是中年人了。我说啊，中年人的危机就是人到一个年龄了，四十来岁五十岁左右的边缘的时候，会有一个危机。这危机就是你能做的大概都做了，你能升到什么官大概也都升到了，然后呢，然后就没怎么指望了。可是呢，要活呢还有十来年二十年可以活，可是又不甘心，就到此为止了，然后就开始做一些 crazy 的事情。所以很多 middle life crisis 的人有外遇，忽然间换职业，换一个很奇怪的职业，或者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或者说平常循规蹈矩，忽然间骑摩托车上班，这种之类 middle life crisis， 他做一个完全跟以前不一样的事情。男人会这样，因为台湾话说跨个出出的，就是说你人生到一个地方，你的人生的终点都已经看到了，可是又觉得啊，二十年就做这件事情吗？不甘心，所以要做一个 crazy 的。说也许你的丈夫是这样的吧，因为他外面交的那个女人呢，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据说长得实在不怎么样。他的太太长得很漂亮，长得不怎么样，离过婚的，然后各种的条件都不如他，那为什么找任何人都可能，怎么会找他呢？你只能说 crazy， 但不是我们的癫狂，那是另外一种。然后我说如果从人的分析我只能这样说，可是就算我能够分析有什么解决办法吗？那 crazy 就是 crazy， 无可理喻，那你怎么说呢？所以不管原因是对或者不对，他问题是这样，被他打到。但我跟他说，我们把这件交到神的手中，所以我们也不会用人的任何的方法去哭去闹，但是我也不会故意跟他的什么来上吊来干什么的。我就说他回家的时候，如果他回来，偶尔回来偶尔不回来，你平常他回来的时候可不可以给他倒茶？我说我不倒茶的。哦，以前不倒茶，现在也是不倒茶。以前拿不拿拖鞋给他呢？哦，我会拿点拖鞋给他，那你就继续拿拖鞋。所以以前不做了，现在还是不做；以前做了，现在还是继续做。平常心，他回来不要太高兴哦，回来了，好高兴。或者，今天终于给我回来了，都不必生气，不必高兴，正常。好了，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三个月过去，他觉得奇怪，她丈夫常常回家，但他也没有问。有一天他丈夫憋不住了，你为什么不问我，我为什么常常回家？ 我太太说啊，我还要问你为什么你常常回家？你常常回家，我还要问你为什么常常回家吗？难道我不喜欢你常常回家吗？这可以问吗？他说你不问，我觉得你应该总是会觉得好奇啊，为什么你也都没表情，所以他憋不住了。他说我告诉你了，我跟那女人已经分了啦。哦，哦，就哦就好啦。你没有说啊、哦、，honey， 抱他一下，哦哦，好高兴，你都没有，你就说哦，奇怪了。他说你有点奇怪。我说我没有奇怪啊，你本来就应该跟他分了，对不对？所以你说哦，嗯，只是事情本来理当如此。啊，她丈夫也觉得怎么回事？有一天，她丈夫大概提早下班回家，一回家的时候，刚好呢。她知道她丈夫不喜欢她跟基督徒在一起，不喜欢她读圣经，不喜欢她祷告。她丈夫在的时候，她从来不在她面前做这件事情。她丈夫还有一次把她圣经给撕掉，然后又去买一本。所以那天回家的时候，她丈夫提早回家，所以她正好在客厅呢，翻开圣经在看，看完圣经她正在祷告。她丈夫呢，正好悄悄的进来，她没有注意到。她丈夫一进来看她在祷告的时候，就发火了。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祷告了上帝把我叫回来的哦，门都没有，上帝叫我回来呢。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回来？他说我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因为你跟以前不太一样，因为以前的你我知道的，我想我那天丢个单子给你的时候，你马上会签字的，就居然没签，我就觉得有点纳闷奇怪、啊、然后我就看着你，看你怎么样。哎，我说回来也是不回来，看看你怎么样。哎，没怎么样，越来越有点奇怪了。所以说你的表现呢、啊，跟我以前想象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我后来也想通了，我怎么会跟这个女人，跟另外一个女人？那怎么跟她呢？算了，她就不知道怎么样，她就吹掉了，然后就回来了。她说因为你跟以前不一样，不是因为你的上帝叫我回来的。当那个太太也没有跟她 argue。后来她丈夫又第二天去上班了，还打电话给我太太，他们两个在电话里面笑得要命，笑得一塌糊涂。他说他不知道我在祷告什么，他大概以为我们是怎么祷告呢？我相信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不知道基督徒在祷告什么。尤其你刚才听了我讲个两个见证以后，想说基督徒的祷告好像陆军派打电报申请空军支援轰炸，所以哎呀，那个死不悔改的，真的、啊、轰炸。于是，炸下去，哇！陆军在地上就大胜得胜。他想，大概是我祷告的时候都是神啊，求你啊，治一治我那个死不悔改的老公啊，他的外面还有个女人呢。哎呀，拼命祷告，到最后上帝轰炸了，结果他只好乖乖就回来了。他想，他大概以为我是，他说我哪里有上帝叫我回来呢？他说其实啊，我是在祷告。但我的祷告是祷告什么呢？神啊，让我看见我的亏欠，让我看见我的软弱，看见我的失败，看见我的错误。他常常祷告，所以他自己这段时间常常跟我太太在电话里面谈话的时候，他就说我最近深深的感觉到我丈夫有外遇是我的错，我的某些事情做的不对，我某些态度的表现不对，等等等等等。他当然不是说全部都他的错，对丈夫都没有错，不过他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软弱，他在神的面前认罪，他也愿意这方面做一些改变，做一些修补。可是他绝对不是委曲求全，他只是坦然的面对自己的软弱。他常常这样祷告，谁也看他的心眼，所以他没有哭，没有闹，没有争什么。但是很妙的，丈夫却好像回心转意了。后来呢，因为他的婆婆跟公公要从台湾来美国定居，他们要换一个比较大的房子，然后再搬家等等，所以为了买房子呢，他们两个就开始很久很久没有话讲。为了买房子就有话讲了，买房子买多大了，多少钱？她丈夫上班，她不上班，所以她有时间去看，所以常常商量，常常讨论。她说现在有很多话讲。再隔几个月，她跟我太太说，结婚15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关系这么亲密过。神做了一些很 amazing 的事情，可她丈夫仍然不愿意见任何一个基督徒。可是有一天我们谈到他公公婆婆的事情，他谈到我婆婆，然后他讲他的名字，我太太一听就说，你说你婆婆叫什么？他说什么什么什么，你婆婆是不是住在中山？是啊。他以前是不是做什么的？是啊。那你的丈夫叫什么？他说我丈夫叫什么什么。讲完以后，啊， 他是我从小青梅竹马长大的，隔壁邻居的。结果，
我叫什么？他说什么什么什么？
你婆婆是不是住在中山？不是啊，他以前是做什么的？是啊。那你的丈夫叫什么？他说我丈夫叫什么什么。讲完以后，啊，他是我从小青梅竹马长大的，隔壁邻居的。结果，他丈夫是我太太从小认识的。她就传话给她丈夫，她丈夫不得不接见两个基督徒，那就是我跟我太太。我太太跟从小跟她一起长大的，十几年住在同个眷村。当然，这只是一个开端，我们还得继续祷告。我想连续剧还没有演完，婚姻的危机暂时过去了，但我们再相信还在等候。Someday, sometime, 人还会拯救她的丈夫。现在她丈夫呢，跟她关系很好了。她丈夫呢，允许她不多一个月去教会一次，允许她带女儿去教会，以前是死都不可以的，但她自己，丈夫她自己绝对不踏入教会的。她总是开了一点缝，这一个月去教会一次，她可以带女儿去。她女儿现在去了教会，非常喜欢去，也信主了，跟她丈夫了。这叫做乡村包围都市的战略，从外围打进中央。所以我相信神会开路的，我们还不知道哪一天，我们继续祷告。但我相信神既然开了这条路，神也奇妙的预备我们，根本我们从头到尾在辅导帮助这个姊妹的时候，从来没有问丈夫叫什么名字，也没有想到要问，想到问也没什么用，我也不认识。就没想到到最后我们才发现，居然我太太是认识他的，而且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当然我们并没有告知他的丈夫我们知道他中间发生的过程，也许他丈夫猜想得到，也许不知道。神让一个人成为新造的人，让他整个人对人对自己有新的看法。这个新的看法，新的生活的表现，也使得很多的事情产生很奇妙的危机的改变。所以这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可以说是一个神迹，但也好像不是那么样的 mystical， 那么神秘的神迹吧。但是一个人他的回心转意，到底怎么回心转意，或者你怎么样让这个人回心转意，说实在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但是神很奇妙的做的一些事情，是神自己做的，而我们没有做的。但我们自己有没有改变呢？有的。我们这个人因为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旧的眼光过去了，旧的脾气，旧的一些东西慢慢在锐变，慢慢在变化。然后当我在改变的时候，外面的环境，外面的事情也在变化，旧的过去，新的来了。所以最近有很多这种，我觉得是神给我的一个特别的权利，因为传福音的缘故，所以很多这样的人信主，那样的信主，然后他有这样的遭遇，然后他有这样的转变。所以看到这些人因为信主生命得改变，然后他的事情，他周围的事情的发生的时候，我好像每天在看见神的神迹。神是活的，神是可以造成改变，神是可以改变很多的东西的。但神要改变的，往往是第一个改变你。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要忘记把你自己摆在里面。虽然也许我受到逼迫，我受到委屈，我受到冤枉，我受到痛苦，但是我不是只为伤害我的、逼迫我的、委屈我的那些人祷告而已。不要忘记，我也是第一个需要被改变的。我的错误在哪里？我需要被纠正的地方在哪里？神的生命会改变我这个人。有的时候甚至外在的环境没有改变，但你已经变了。所以去年七月我到加州参加一个教会的夏令会，那么我碰到有一个人，一个也是年轻的太太，年纪跟我刚刚所说的那个太太一样，还有 same problem， 他家里出了问题，他先生在台湾有外遇，更麻烦一点的是他们那个外遇已经怀孕，那时候快要生小孩了。她丈夫也告诉她了，意思也就是这样，我告诉你的意思是我不怕你怎么样，你要离婚就离婚，要不然就认了，两个太太两个窝。那在这种心烦意乱的时候，她有朋友是基督徒，就带领她参加这个夏令会。所以第一天我讲完道，讲完第一堂道，她就跟我讲说，我第一次到教会，第一次听到，我才知道教会里面讲道是这样子。她一直以为讲道大概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听我讲道，她说哦，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还有点笑话。所以他说，嗯，还不错，所以他就参加那个夏令会。三天结束以后，他决志信主， 一年之后，我今年又去他们教会，那么不是在夏令会，只讲了一个主日崇拜的信息。讲到之前，斯班宪师，我就注意到斯班最旁边的一个姊妹，就是他。我虽然只见过他一次，我有点印象，我想应该是他。聚完会，他来跟我讲话，果然是他。他是全斯班的里面笑得最甜的，大部分的斯班都没有表情，唱，他没表情。他是一个非常有表情的人，你会知道他的唱从心里唱出来的那种喜乐。他见了我说一句话，要我告诉我的太太，因为大部分这种姊妹的辅导是我太太在做，虽然我知道这件事情，他叫我告诉我的太太，他说从人的眼光来看，事情目前为止一年来没有转变，就说我的先生怪异的问题没解决，小孩子出生了，到底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不知道。从人来看，危机没有过去，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在我的里面，我知道，我得到神的生命，我知道我拥有喜乐，我知道神与我同在，所以我说不出来的喜乐。从人来看，危机没有过去，问题没有解决，但从我来看，我觉得我相信神有一些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但至少有一件事情我确定，我里面不一样。所以我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会从心里面难倒起了。他不但这样说，有很多他们教会里面我认识的其他弟兄姊妹都跟我说，他这一年来的变化，他这一年来的长进，全教会的人都会觉得 amazing。 很多师班的人也说他是我们师班里面不是唱的最好，因为他才第一40多岁他就开始参加师班，所以你能跟他唱多好呢，他不是歌喉最好的，但是他是我们师班里面最有喜乐而且最能够活出基督徒那种生命的人，我们都很羡慕他。他才刚信主一年，我相信这是神的工作。所以同样两个人同样的遭遇，一个人的问题神很奇妙的解决了，神也是照样在。另外一个人从这一年来看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一样的是神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他们有这个把握，而且他们真正活出那个东西出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最后一个新造的人，一个璀璨的新生命，我们有一个新的使命，新的角色。这个角色是什么呢？他这边说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职分，就是要劝人与神和好，劝别人与上帝和好，这是我们新的职分，新的角色。我们被称为耶稣基督的使者。这个我们不是指传道人，不是指我一个人，我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一个责任，劝人与神和好。我们把福音介绍给别人，劝别人认识主、接受主的意思，是让他跟上帝恢复关系的和好。因为他跟神恢复的关系，他就可以跟自己也过得去，跟别人也恢复正常的关系，他整个的人生观重新再组合，他的生命就改变。我们得到了，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个责任，就是我们也要让别人与神和好。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职分，我们为了这个职分，为了这份使命感，我们重新调整我们人生的计划。去年9月参加另外一个教会的福音营，大概有3天的时间的福音营，那么碰到有一个姊妹呢，是上海来的。这个姊妹前年5月同一个地区同一些教会办的一个福音营，我第一次认识这个姊妹。那时候她刚来美国大概2-3个月，然后同学把她带来参加福音营，所以前年的福音营她参加了，然后她在那个福音营信主了。去年我去的时候已经隔了1年又差不多4个月，见到她，她信主了，有很好的长进，非常的喜乐。所以他说这次我带了20几个同学来，是他带了20几个参加福音营，其中有一大半在那福音营信主了。最后一天吃完中饭我们就要分手了，他特别跑来找我，他说庄哥问你一个问题，他说1年多以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当我离开上海，我已经决定我这一生我不要回到中国，你这个国家我看够了，我知道在这边没有什么前途，没什么发展，我的爸爸妈妈也劝我不要回来了，能够想办法安顿下来，也许将来他们会跟我到美国来，也许不来，不过不管怎么样你不要回来了，我也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我不要回去了，所以我已经决定了，我来了美国，我在这边找完 毕业读完书做事，然后我就留下来了。然后几个月以后我参加福音营，我信主了。他说一年多以来呢，我就有一个挣扎，不过慢慢我这挣扎也已过去了，我也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我要回去了。他说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新的责任。他说这一年多以来，他常常写信给回他的学校，他很多学弟学妹还在读书的，常常写信啊，学弟学妹写信回来通常就在说很茫然，那时候当然也是天安门事情刚刚过去，他们更觉得到底要做什么嘛，那人生到底在做什么，说的是这样这样这样，可是人生到底是这样走吗，然后觉得一切都是空虚茫然。那他刚刚信主，他就常常写信的时候跟他们传福音，他越来越觉得有个迫切的需要，就是说当我读完书的时候我要马上回去，我要向他们传福音，我有个新的责任。所以我的问题是，我大概还在美国可能会留两年或三年完成我的学业，这两三年当中是我可能仅有的机会让我在圣经上能够装备自己，预备自己，信仰上能够坚固自己，以后我可能就得单兵作战。那这两三年我要做什么呢？读什么书呢？怎么样能够装备造就自己呢？他问我的问题是这个，我花了二三十分钟跟他稍微谈一下，心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动。这个姊妹刚刚信主一年，他知道什么叫做新的人，因为这个新的生命给他一个新的使命。以前他从他自己的前途来着想呢，他不要回中国了，现在他要回去不是因为那边更有前途，而是有一个新的使命感。这个使命就是要劝人与神和好，为了这个他说我要回去，但我也知道我爸爸妈妈会非常不高兴，他们不愿意我回去，当然我真的要回去了他们也不会怪我的，我想他们不会同意，但是我想我已经决定。当然今年我还没有机会见到他，我不知道一年两年的变化会怎么样，但我深深的感觉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当他生命改变的时候，神会调整你原有的计划和蓝图。但这个调整从人的方面来看或许是一种牺牲，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一定是个牺牲，而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然后你会看见你的生命会有一个崭新的一个蓝图，会有一个崭新的前程。不是每一个从中国来的人都该回中国，不是每一个从台湾来的都该回台湾，这叫做爱主，没有。神给人不同的计划，不同的旨意，明白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是什么，愿意忠心的去执行这个计划，那就是为主而活。但是有个同样的东西，那就是一个使命感，一个责任。你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的使者，你都要劝人与神和好。有人说中国的社会是无可救药的社会，为什么？一盘散沙，个人顾个人的。我们有很深刻的感触，最近跟一个大陆来的朋友，他刚刚信主，他也说他也很感叹，他说在 Connecticut 读书的时候，他在中国同学会都是大陆来的同学，他深深的感觉到同学彼此之间排斥，他到一个餐馆工作他只想找工作而已，别人劝他说没有了，没有你的份儿，工作都我们分掉了，怕他去抢他们的饭碗。他找美国经理带他去逛一逛那个餐厅，然后那些中国同学每一个人都在横着看他，说好啊你有本事，然后拉了一个美国人呢，真的好像一直觉得我叫你不要来你还在那这样。他觉得说我刚来美国一毛钱都没有，想要赚一点生活费赚一点学费，然后这些人就这样，那其实我也不是真的要餐馆的工作，但是他就深深的感觉到人跟人之间实在很淡薄，很多的问题。我们都有这种感触，中国的社会有希望吗？孙中山先生也说了，中国人一盘散沙，无可救药。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有一次有些人跟我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大家讨论得很激烈，面红耳赤，中国人这个民族性有没有救？我就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学化工的，我想到一个例子，我说中国人一盘散沙，甚至有些人是石头，又臭又硬的石头。所以呢，沙子跟石头能做什么呢？还好，化工有办法，加水泥就得了。我说如果有水泥、沙子、石头加水泥，你加钢筋都可以，钢筋混凝土。问题是有没有水泥啊？ 你知道什么是水泥吗？水泥就是和平的使者，它只能够让人与神和好，那些人就能够与人和好，那是一个粘着剂。可是水泥怎么做的呢？水泥要用那个水泥窑烧出来的，石灰石要烧的，烧完还要磨的，所以水泥是非常非常细的，要磨过的，要烧过的。基督徒的生命要烧过的，要磨过的，那种人就是上等的水泥材料。社会有了水泥没问题，别人是沙子，别人是石头没问题。所以社会有希望，不是去改造别人，而是改造你自己。成为水泥，你对神说，神啊，用我吧，让我成为水泥。只要我成为水泥，这个社会石头也好沙子也好通通连在一块，钢筋混凝土。但如果没有人做水泥呢，那我们只是一盘散沙，我们就是一堆又臭又硬的石头，这个社会没有希望。但是只要有少数的人，水泥分量在钢筋混凝土里面是最少的，就是有一点点水泥，沙子石头钢筋什么东西都和在一块，钢筋混凝土，一大的力量。今天神所要在社会上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借着福音的缘故，让一些人与神和好，这些人就会成为和平的使者，传和平的福音，使人与人社会中间的问题可以逐渐的得到解决。所以最后我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有一首歌做结束。昨天晚上从一条歌开始，今天用一条歌做结束。不过这条歌不一样的是这条中国歌，这条中国歌呢，事实上不是圣诗，不是呢，不过我是常常把它当成圣诗来唱的，《满江红》。对，稍微歪一点。好，没关系。这条歌原来是岳飞所作的，不过呢我改了一些歌词，红色都是我改的啊，蓝色是原来的歌词。我想如果你知道满江红的歌以及这条歌的背景的话，我想你大概了解这首歌它的一个背景的故事。当然有人考证说这条歌甚至可能不是岳飞作的，不过至少是以岳飞的心情跟他当时的背景作的。这条歌是岳飞39岁后来被杀，为冤屈而死，那在那之前他做的。那么他的背景呢，当然宋朝在那个时候，北宋末年南宋的开始的时候，南宋初年，那么金国占领了宋朝北边大部分的疆土。那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身为一个武将，当然他的责任就是保卫疆土，可是眼看着国家的大事呢局势不可为，那种心情那种悲愤可以想象，是他写下这样的诗。这个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任何一个人在这种的国家社会环境的遭遇的时候，你会有同样的感受，局势不可为。然后呢我们个人好像一个螳臂挡车一样，你能做什么呢？所以岳飞他有这种悲愤的感觉，所以他说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30多岁，从人的成就来看南征北讨，可是他觉得30功名一方面是尘与土换来的，但是也好像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空，8000里路云和月。就是对我们在座的人呢可能有不同的体会吧，我们大部分的人30来岁或者快要30岁或者已经都40岁出头了，30、40功名尘与土，博士硕士拿到了又怎么样，没拿到又如何呢？8000里路云隔月，从北京到 Florida 大概恐怕将近10000英里了吧，不止8000里路了。所以1979年我出国到了西北大学读书，坐飞机的时候离开台湾，上了飞机我就想到这首歌，就写下一篇文章，我的标题就是8000里路云隔月。你的飞机上看出去就是云和月，然后呢台北到芝加哥9500英里，31岁 然后原来做化工厂的副厂长，手下100多个人，现在辞职不干，重新做学生，是1979年的时候。30公民乘以土，8000里入云和月。然后到我41岁，又辞职不干，读神学，那就是另外一份滋味。每一个人都有类似的这种感触，我们的生活慢慢的过去，不要闲白了，到年头空悲切。下面一段提到什么？第二段我改的比较多。他本来说，靖康耻，犹未雪，孽子恨，不是，臣子悲，何时灭？靖康耻是指的，因为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国俘虏，这是一个国家的大的耻辱。这个耻辱还没有洗刷，对，作为臣子的人，他说臣子恨，何时灭？我写这首改编这首歌的时候，是想到了6字：燕京雪，犹未干。当然，我知道在很多人的心里面早早干了，我已经忘掉了。我们所在乎的可能是60之后我有没有 PR。六四的雪，谁还记得呢？对我来说，六四的燕京雪，犹未干，孽子悲，何时灭？我们常说，一个人在离开故乡的时候，叫做孤城孽子。孽子就是离开你的家乡，而且常常是有家归不得的时候，就叫做孽子。因为通常说孽子是私生子，但你在你的国家之外不能回去，你不是叫孽子吗？你是还是不是呢？孽子悲，何时灭？驾长车，踏遍故国山河。原来是驾长车，踏遍贺兰山缺，他要进攻金国的根据地贺兰山，踏破贺兰山。对我来讲，我的心志、心愿，这是跟我自己的献身有关的。就是说，我的盼望是，有一天，我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就是中国，踏遍故国山河。壮志饥餐，主恩言，笑谈渴饮生命泉。原来岳飞是说，这个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杀敌人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血淋淋的，杀气腾腾。我把它改成说，对基督徒来讲，我会说，我们的一个壮志，我们有个雄心，但是我们的壮志，当我们饥渴的时候，是吃主的话，主恩言。饥渴的时候是喝生命的泉，生命泉是从神而来的。最后，在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对岳飞来讲，他要同时受旧山河呢，就是恢复故土，然后他可以到南京见宋高宗，国家交还给那个，他可以进这个京城去见他的皇帝。对基督徒来说，我想。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朝天阙，那是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朝见这位神，不是地上的皇帝，而是天上的这位神。所以这首诗歌，我想我改编的目的，一方面代表我个人的心声，代表我个人的一个期盼，也可以说3年前我放下我的工作，我的心愿是什么？大概就是这首歌吧。我不知道多少人会唱这条歌，我唱一次，如果你愿意，你会唱，你可以跟我一起唱。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入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燕京雪，犹未干。孽子悲，何时灭？驾长车，踏遍故国山河。壮志饥餐，主恩言， 小三可言生命权，爱从头受是九三河。
低头，我们祷告。说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心，也愿意向你献上我们的生命。主，帮助我们这个软弱的人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器皿，也成为能够让别人得到恩典、得到福分的一个管道。主，我们是一个卑微的人，我们有许多的软弱，但是你能够改变我们，你能够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拥有一个新的生活的目标，也让我们整个人有一个新的生活的表现。同时你也会把这个新的使命、新的角色赏赐给我们。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也知道我们所能做的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相信你能改变我们，你也能改变这个世界。因此我们恭恭敬敬地把自己献在你的面前。主，求你自己在这个时刻特别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发出挑战，发出这样一个召唤，呼召我们能够来跟随你，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门徒。当我们低头祷告要结束今天聚会的时候，最后要发出一个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低头默想。经过这一天，我们谈了很多的问题，你也听到一些圣经上提到关于信仰、关于这位神、关于真理的事。我不知道有多少的朋友你已经预备好你的心，你愿意向神说，神啊，我以前不认识你，但今天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你愿意在今天将你自己献上，愿意做神的儿女，愿意做一个基督徒。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鼓励你在你的座位上，一方面你低头默祷，但是一方面你在你的座位上将你的右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特别的祷告，求神来帮助带领。有哪位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吗？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然后就放下，我们要为你祷告。有吗？感谢主，看见了。还有吗？这是一个严肃的决定，但是也是我们衷心的邀请。我们竭诚的邀请你，也鼓励你与这一位神和好，让他成为你的神，让他成为你的父，让他成为你的救主，来引导你。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聚会。我再问一次，还有哪位朋友你愿意邀请这位神进入你的心中，成为你的主？勇敢的举起你的手来，我为你祷告。还有吗？你放下，我看一下。还有吗？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刚才在你面前举手决志，或者虽然没有举手，但是他们的心里面已经向你发出呼唤的这些朋友们祷告。求你的圣灵继续在他们心中不断的感动，不断的引导，也不断的开启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完完全全清清楚楚的当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愿意来跟随你，愿意成为你的门徒，成为你的儿女，真正活出基督徒的榜样，也愿意来执行你在他们身上的计划。主，也求你帮助我们当中许多还没有决志的朋友们，也求你把福音的种子放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继续的思想，继续的寻求，一直到他们能够认识真理为止。谢谢你带领我们整天一天的聚会，求你的圣灵继续引导我们，也保守祝福我们离开这里以后的脚步，让我们在这边学业上、生活上，在各方面都能够更多的体会到、经历到你的恩典和你各方面丰富的慈爱。也求你让我们在离开这个地方之前，能够不但在学业上有学习，更是在信仰上、在经历上、在生命的当中 有丰丰富富的得到，使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得到一个璀璨的新鲜活泼的生命。保守带领我们明天的聚会，也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各位，把时间交给主席。
请大家打开四个本第76。
这时候把基督教门训打成一片，基督教是破除，基督教是建立真正的信仰，在那宇宙的主宰，生命的源头，真理的基础，上帝的本质。宗教给人的影响是肯定的，难道是否所有的人都潮汐不可离开宗教？宗教是宗教，变成一种敬拜的道德的系统，那叫做宗教。The system of moral and faith concerning eternal hope and eternal fortune, that is called religion. 不然就把那个投靠在共产主义，为无论投靠在一种情操，投靠在他有限的人，或者某一种英雄人士的身上。如果是宗教是什么形式，怎么样影响人生？这个今天我们已经不提了。好，耶稣基督自称上帝的儿子，上帝怎么有父亲？耶稣如果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又是上帝，那上帝怎么又是上帝又有儿子？这个当然是一件很不容易了解的事情。我很简单的一讲你就明白了。你是不是人？你是不是人的儿子？这人的儿子是人，上帝的儿子是上帝，对了吧？很简单嘛，上帝的儿子是上帝，人的儿子是人，有什么不懂的？就是这样。这耶稣又是上帝，又是上帝的儿子，对吧？你是人，又是人的儿子，对不对？对不对？你说呀，好像对，但是 something wrong 啊。现在我告诉你 wrong 在哪里？人是人的儿子是两个人。神是神的儿子是神，为什么一位神？你明白吗？很简单，这个很简单。为什么人是人的儿子？因为我的父亲是人，但是他呢是有一个位格的一个人，因为他有一个身体。我是另外一个位格，有一个身体，另外一个人，我有另外一个身体，所以才叫做两个人。但是 God is spirit, God is not body, God is not physics, God is not matter。神不是物质，所以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三位一体的神，因为是灵，不是物质。只有物质才要铺开来。所以我第一天已经解释什么三位一体。我问基督教的圣经有几本？基督教的圣经只有一本，胡扯！我明明这里一本，你哪边好几本？一本、两本、三本、四本，那么多本，怎么只有一本？如果基督教的圣经只有一本，什么时候才轮到我看？哦，你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这里有一本，你哪边有一本？但基督教圣经还只有一本，你懂吗？我这里所讲的一本是 one book。我这里讲一本是 one volume of the paperback Bible， 但我说 there is only one Bible in Christianity， 是指那 essence of the Bible 的 one。所以这里你知道，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那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指 essence。这个在拉丁文叫做 hypostasis， 不是 hypothesis， hypostasis。它的一个字就差不多，不要随便乱说。拉丁文 hypostasis， one essence， 有同样的本质，圣父有上帝的本质，圣子有上帝的本质，圣灵有上帝的本质，那本质是一，所以三位一体。那为什么用儿子这个意思呢？这表示基督是生的，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这子的意思是表示他是生的。这样的基督和所有被造界不同的地方在哪？所有其他的被造，基督是被造，所以生与造不一样。生有 same quality， 造有 different quality。 所以我第一天提到 what creator and the created one as a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你记得吗？但是 one who gives birth to another have a qualitative identity， 是质的相同。人生人，人生的是人，人的本质与被生的人的本质是同样的。基督是上帝独生子，表示我们被造的与神之间，与造与被造之间的本质不同。基督是不生，他是生的，所以他与神有本质的相同。基督是生，这是很伟大、很严肃的东西，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只有在基督里面。感谢。 这几天温先生给我介绍唐牧师特别有解答问题的恩赐，是我承认恩赐表示神的恩典，对不对？荣耀归给上帝。但是如果你只有恩赐不去追求，就看单单靠恩赐搭不出东西来的，所以你们青年也要求助，在你已经给你的恩赐上努力追求。你既然猛受这样的恩典，圣经说施比受更为，要答你们的几天的问题，要读多少书，你知道吗？我个人的书斋超过2000本很有价值的书，努力读。普通的书我不看，普通基督教书店里面所卖的很多，比较那个平常的书我不多看，有分量的书。那我要告诉你，我想比不更多，所以我感受很多东西而已。不相信我解那一节圣经怎么样解法，你再看所有的注解，注解是不是那样？你说 original 我就跟你跑，你错了我就错了，那很危险的。我的 original 不是乱来的，我的 original 是把全本圣经融会贯通以后，很多人还没有发现，但是圣经已经有了。我的基本信仰还是很 traditional conservative reformed 思想，所以呢，求主赐福给你们，以后有更多的人起来继续的工作。我现在40多岁啦，不太年轻，不太老了。我回到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新的秀才我说你几岁啊？20，你看糟糕不糟糕？22，表示已经另外一代了，已经过一代了。所以呢，一代过一代，我现在已经在看全世界，有那些人是在下一代中间有可能 possibility 被神重用出来的，我已经在看了。我这10年。80到90，两件事情做。第一件 ，qualitatively， 尽量向更多的人传递。第二件 ，qualitatively， 最聪明的是，我要把它带到祭坛的上面。今天你们奉献的人，预备被主用，全时间侍奉主的人，好好预备。我再说，如果查经班能出一笔钱栽培一些传道人，都省去。过几年以后，他回到你们查经班做牧师也好，在别的地方查经班做牧师也好。世界就多了一个已经受造就的青年。如果每一个查经班都能栽培几个人，教会无犯没有前途，你明白吗？愿主把这些很重的心里面的话放在你的心里面，好好去做，实实在去做，不要盼望有很好的牧师，很有经验的牧师忽然间掉到我们中间来。我说做的事情从根基做起，就是怜悯。好，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大家低头。